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丑年到癸亥年，共23年。慎亮王元年，辛丑，公元前320年。魏国再次降低爵位称号，改称君。慎亮王二年，壬寅，公元前319年。秦国攻打魏国，夺取燕城。魏惠王去世，儿子魏襄王即位。孟子拜见魏襄王后出来，对人说，远看不像个国君，走近也看不出令人敬畏的地方。他突然问我，天下怎样才能安定？我回答，安定要靠统一。谁能统一天下？我回答，不好杀人的国君能统一，谁会归附他？我回答，天下没有人不归附。大王知道禾苗吗？七八月间天旱，禾苗就枯槁了。天上突然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，禾苗就勃然兴起。这样谁能阻挡得住？慎亮王三年，癸卯，公元前318年。楚国、赵国、魏国、韩国、燕国共同攻打秦国，进攻函谷关。秦国出兵迎击，五国军队都战败逃走。宋国开始称王。慎亮王四年，甲辰，公元前317年。秦国在休于打败韩国军队，斩杀八万人，在浊泽俘获韩江搜索和申差。各国诸侯震惊恐惧。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宠，派人刺杀苏秦。张仪劝魏襄王说，魏国土地不足千里，士兵不超过30万，地势四面平坦，没有名山大川的阻隔，戍守楚、韩、齐、赵边界，守边境的岗亭、要塞兵力不下10万。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战场。诸侯合纵结盟，在环水之上盟誓，结为兄弟，以相互巩固。如今亲兄弟同父母，尚有争夺钱财而互相杀伤的，而想依赖反复无常的苏秦留下的谋略，其不可能成功是很明显的。大王不侍奉秦国，秦国出兵攻打河外，占据卷眼、酸枣，胁迫魏国夺取阳境，那么赵国不能南下，赵国不能南下，则魏国不能北上，魏国不能北上，那么合纵的通道就断绝了。合纵通道断绝，大王的国家要想不危险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希望大王仔细审定计议，请允许我辞官。魏王于是背叛合纵之约，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。张仪回国，重新担任秦国丞相。鲁景公去世，儿子鲁平公姬吕即位。慎亮王五年，乙巳，公元前316年。八国、蜀国互相攻击，都向秦国告急。秦惠王想讨伐蜀国，认为道路险峻狭窄，难以到达，而且韩国又来侵犯，犹豫不能决断。司马错请求伐蜀，张仪说，不如伐韩。秦惠王说，请说说你的理由。张仪说，亲近魏国，善待楚国，出兵三川，攻打新城、宜阳，兵临东周、西周城郊，占据九鼎，掌握地图户籍，挟持天子而号令天下，天下没有谁敢不听，这是帝王之业。我听说争名的人在朝堂，争利的人在市场。如今三川、周氏是天下的朝堂和市场，而大王不去争夺，反而去争夺戎狄，离帝王之业太远了。司马错说，不对，我听说想使国家富足，务必扩大领土，想使军队强大，务必使民众富裕，想称王天下，务必广施恩德，这三者具备了，王业也就随之而来。如今大王土地狭小，民众贫困，所以我希望先从容易的事情做起。蜀国是西方偏僻的国家，是戎狄的首领，有桀、纣那样的祸乱，用秦国军队攻打他，好比让豺狼追赶羊群，获得他的土地足以扩大疆域，夺取他的财物足以使民众富裕，整治军队不伤害民众而他已降服，攻取一国而天下不认为残暴，进取西海之力而天下不认为贪婪，这样我们一举而名实兼得，而且又有禁止暴虐、制止祸乱的名声。如今攻打韩国，劫持天子，是恶名，未必有利，又有不义的名声，去攻打天下人不愿攻打的对象，危险啊！请让我说明其中的缘故。周是天下的宗室，齐是韩的盟国。周自知丧失九鼎，韩自知失去三川，两国将并力合谋，依靠齐、赵、项、楚为求援，把鼎给楚国，把 把土地给魏国，大王无法阻止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，不如伐蜀完备。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计策，出兵伐蜀。十月攻取蜀国，贬蜀王为侯，派陈庄担任蜀相。蜀归属秦国后，秦国因此更加强大富足，轻灭各诸侯国。苏秦死后，他的弟弟苏代、苏厉也凭游说在诸侯中显贵。燕相子之与苏代联姻，想夺取燕国大权。苏代出使齐国回来，燕王快问他说，齐王能称霸吗？苏代回答，不能。燕王问，为什么？回答，不信任他的大臣。于是燕王专任子之。陆毛寿对燕王说，人们说尧贤明，是因为他能把天下让给别人。如今大王把国家让给子之，这就使大王与尧有同样的名声。燕王于是把国家托付给子之，子之的地位非常尊贵。有人说，禹推荐易，却让启的人做官吏，到年老时认为启不能担当治理天下，把地位传给易。启和他的党羽攻打易，夺了地位，天下人说禹名义上传给易，实际是让启自己夺取。如今大王说把国家托付给子之，而官吏没有不是太子的人，这是名义上托付给子之，实际上太子主事。燕王于是收回印信，把300石以上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。子之面南而作行使国王权力，燕王快年老，不理政事，反而成为臣子，国事都由子之决断。慎亮王六年丙午，公元前315年，周慎亮王去世，儿子周赧王姬延即位。赧王元年丁未，公元前314年，秦国人入侵义渠，夺取25座城，魏国人背叛秦国。秦国人攻打魏国，夺取曲沃，把城中的百姓归还魏国。又在暗门打败韩国，韩国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。燕国子之做国王三年，国内大乱。将军氏被与太子平谋划攻打子之。齐王派人告诉燕太子说，我听说太子将要整顿君臣大义，明确父子名分。我的国家虽然小，但完全听从太子的命令。太子因此邀集党羽聚众，派士被攻打子之，没有取胜。士被反过来攻打太子。混战持续几个月，死亡数万人，百姓恐惧。齐王命令张子率领五都之兵，联合北方边境的军队攻打燕国。燕国士兵不作战，城门不关闭。齐国人捉住子之，把他剁成肉酱，于是杀掉燕王哙。齐王问孟子说，有人劝我不要取燕国，有人劝我取。以万乘之国攻打万乘之国，50天就攻克，人力达不到这种程度。不取，一定有天灾。取燕国怎么样？孟子回答，取燕国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取，古人有人这样做，武王就是这样。取燕国而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取，古人有人这样做，文王就是这样。以万乘之国攻打万乘之国，百姓用竹篮盛着饭食，壶里装着酒浆来迎接大王的军队，难道有别的意思吗？是为了逃避水火，如果水更深火更热，百姓就会转而归附别人了。诸侯谋划救援燕国。齐王对孟子说，诸侯很多人谋划攻打我，怎么对待？回答，我听说凭借70里土地而治理天下的是商汤，没有听说凭借方圆千里土地而畏惧别人的。尚书说，等待我们的君主，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复活。如今燕国虐待他的百姓，大王前往征伐，百姓认为将要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，用竹篮盛着饭食，壶里装着酒浆来迎接大王的军队。如果杀掉他们的父兄，捆绑他们的子弟，毁坏他们的宗庙，迁移他们的重器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，如今又扩大土地而不施行仁政，这就会使天下各国出兵攻打齐国。大王赶快发布命令，送回老人和孩子，停止迁移重器，与燕国人商议设立君主，然后离开，这样还来得及停止战争。齐王不听。不久燕国人反叛。齐王说，我对孟子很惭愧。陈贾说，大王不必忧虑。于是去见孟子，问周公是什么人。孟子说，古代的圣人。陈贾说，周公派管叔监督商朝旧地，管叔却凭借商地反叛。周公知道他会反叛而派他去吗？ 孟子说：“不知道。”陈甲说：“那么圣人也有过错吗？”孟子说：“周公是弟弟，管叔是哥哥，周公的过错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吗？况且古代的君子有过错就改正，现在的君子有过错却顺其自然。古代的君子，他的过错像日食月食，百姓都能看到，等他改正时，百姓都仰望他。现在的君子岂只是顺其自然，还要为过错辩解。这一年齐宣王去世，儿子齐闵王田地即位。赧王二年戊申，公元前313年，秦国又更急攻打赵国，攻取令城，俘获赵将庄豹。秦惠王想攻打齐国，担心齐楚联合，于是派张仪到楚国劝说楚怀王说：“大王果真能听我的话，闭关与齐国断绝盟约，我请求献上商于之地600里，让秦女成为大王的侍妾，秦楚之间嫁女娶妇，长久成为兄弟之国。”楚怀王高兴地答应了，群臣都祝贺，只有陈轸表示哀悼。楚王大怒说：“我不出兵就得到600里土地，为什么哀悼？”陈轸回答：“不对，依我看，商于之地不能得到，而齐秦会联合，齐秦联合，祸患一定来了。”楚王说：“有理由吗？”陈轸回答：“秦之所以重视楚，是因为楚有齐，如今闭关与齐国断绝盟约，那么楚国孤立，秦国怎么会贪图一个孤立的国家而给他商于之地600里？张仪回到秦国一定会背弃大王，这样大王在北面与其绝交，在西面产生秦患，两国的军队必定同时到来。为大王考虑，不如暗中与其联合，而表面上绝交，派人跟随张仪，如果给我们土地，再与其绝交也不晚。”楚王说：“希望陈先生闭嘴，不要再说，等我得到土地。”于是把相印交给张仪，厚赏他。于是闭关与其绝交，派一位将军跟随张仪到秦国。张仪假装从车上摔下来，3个月不上朝。楚王听说后，张仪认为我与其绝交还不够彻底吗？于是派勇士宋仪借用宋国的符节到北面辱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降低身份侍奉秦国，齐秦交好。张仪这才上朝，见到楚国使者说：“你为什么还不接受土地？从某处到某处方圆6里。”使者大怒，回去报告楚王。楚王大怒，想发兵攻打秦国。陈轸说：“我可以开口说话吗？攻打秦国不如趁机赠送一座名城，与秦国联合攻打齐国，这样我们损失土地给秦国，从齐国得到补偿。如今大王已经与其绝交，而责备秦国欺骗，这是促使秦齐联合而招致天下军队，国家必定大受损伤。”楚王不听，派屈盖率领军队攻打秦国，秦国也发兵派庶长张迎击。赧王三年即有公元前312年春季，秦军与楚军在丹阳交战，楚军大败，8万甲士被斩首，屈盖及列侯直归70多人被俘，于是夺取汉中郡。楚王发动国内全部兵力再次袭击秦军，在蓝田交战，楚军又大败。韩魏听说楚国被困，向南袭击楚国，到达邓城。楚国听说后才领兵回国，割让两座城向秦国求和。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平，这就是燕昭王。燕昭王在燕国被攻破之后即位，吊唁死者，慰问孤寡，与百姓同甘共苦，降低身份，用厚礼招纳贤才。他对郭伟说：“齐国乘我国内乱而袭击攻破燕国，我深知燕国弱小，不足以报仇。然而如果真能得到贤士共同治国，以洗雪先王的耻辱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先生如果看到可用的贤士，我愿意亲自侍奉他。”郭伟说：“古代有君王派近臣用1000斤去买1000里马，马已死，用500斤买了马头回来。君王大怒，近臣说：死马尚且买，何况活马，马现在就会来了。不到一年，3匹1000里马来了。如今大王一定要招纳贤士，先从我开始。何况比我贤能的人，难道会以千里为远吗？”于是燕昭王为郭伟改建宫殿，以老师之礼侍奉他。于是贤士争相奔向燕国。乐毅从魏国来，巨星从赵国来。 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亚卿，把国政交给他处理。韩宣惠王去世，儿子韩襄王苍即位。赧王四年庚戌，公元前311年，蜀国丞相杀死蜀侯，秦惠王派人告诉楚怀王，请求用五关以外的土地交换黔中地区。楚王说，我不愿意交换土地，只希望得到张仪，然后献上黔中地区。张仪听说后请求前往。秦惠王说，楚王对你恨之入骨，你怎么能去？张仪说，秦国强大，楚国弱小，有大王在，楚国不敢轻易杀我。况且我和楚王的宠臣敬上交好，敬上侍奉楚王的宠姬郑袖，郑袖说的话楚王没有不听从的。于是张仪前往楚国，楚王将他囚禁起来，准备杀掉他。晋上对郑袖说，秦王非常喜爱张仪，准备用上庸六县和美女来赎他。楚王看重土地，又尊重秦国，秦女一定会受到宠爱，而夫人您就会被冷落了。于是郑袖日夜在楚王面前哭泣说，大臣各自为自己的君主效力罢了，如今杀掉张仪，秦国一定会大怒，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迁到江南去，免得被秦国像鱼肉一样宰割。楚王于是赦免了张仪，并且厚待他。张仪趁机劝说楚王，那些主张合纵的人无异于驱赶一群羊去进攻猛虎，不敌是明摆着的。如今大王不侍奉秦国，秦国胁迫韩国，驱使魏国来进攻楚国，那么楚国就危险了。秦国西部有巴、蜀，他们修造船只，积蓄粮食，沿着岷江顺流而下，一天能行500多里，不到10天就能抵达汉关。汉关告急，那么从汉关以东的地区就都要尽力守城了，黔中、乌郡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。秦国如果派兵从武关出击，那么楚国北部的交通就会被切断。秦国进攻楚国，危险在3个月之内就能到来，而楚国等待诸侯的救援却要在半年之后，等待弱国的救援却忘记强秦的祸患，这就是我替大王担忧的原因。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，我请求让秦、楚两国永远成为兄弟之邦，不再互相攻伐。楚王已经得到了张仪，又舍不得拿出黔中地区，于是答应了张仪。张仪于是前往韩国，劝说韩王，韩国地势险恶，百姓多居住在山中，所生产的五谷不是豆子就是麦子，国家没有2年的粮食储备，现有士兵不超过20万。秦国有披甲士兵100多万。崤山以东的士兵要披甲带盔才能会战，而秦国人脱去铠甲，光着膀子冲向敌人，左手提着人头，右臂携着俘虏。用孟奔、乌霍那样的勇士去进攻不服从的弱国，无异于把千钧的重量悬挂在鸟卵上，一定没有幸存的可能。大王如果不侍奉秦国，秦国出兵占据宜阳，封锁城高，那么大王的国家就被分割了，红台的宫殿、桑林的苑囿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。替大王考虑，不如侍奉秦国进攻楚国，这样既转移了祸患，又取悦了秦国，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算了。韩王答应了。张仪返回秦国报告，秦王封给他6个城邑，赐号五姓君，又派他向东去劝说齐王，那些游说大王实行合纵的人一定会说，齐国有3晋作为屏障，地广人多，兵强势勇，即使有100个秦国也不能把齐国怎么样。大王只认为这种说法很对，却不考虑实际情况。如今秦、楚两国互相嫁女娶妇，结为兄弟之国，韩国献出宜阳，魏国献出河外，赵王入朝朝见，割让河间来侍奉秦国。大王如果不侍奉秦国，秦国就会驱使韩国、魏国进攻齐国的南部地区，出动所有赵国的军队渡过清河，直指博关，那么临淄、即墨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。国家一旦被进攻，即使想侍奉秦国也不可能了。齐王答应了张仪。张仪离开齐国，向西去劝说赵王，大王联合率领天下诸侯来排斥秦国，秦国的军队不敢出函谷关达15年之久，大王的威势在崤山以东地区广为流传，我们秦国十分恐惧，整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努力耕种，积蓄粮食，忧愁的居住，恐惧的生活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因为大王您有意要追究我们的过错。如今凭借大王的力量，秦国攻取了巴、蜀，吞并了汉中，包围了东、 西两州驻守白马渡口。秦国虽然地处偏僻遥远，然而心中愤怒，怀恨已久。现在秦国派出疲惫的军队驻守在渑池，准备渡过黄河，越过漳水，占据番吴，集结在邯郸城下，希望在甲子日与赵军会战，仿效当年周武王伐纣的战事。因此派我先行向左右大臣通报。如今楚国和秦国已成为兄弟之国，韩国、魏国也自称是东方的藩臣，齐国献出了盛产于盐的土地，这就等于斩断了赵国的右臂。被斩断右臂却还要与人争斗，失去了同盟而孤立无援，想不发生危险可能吗？现在秦国派出三位将军，其中一军堵塞五道，并告知齐国出兵渡过清河，驻扎在邯郸以东；一军驻扎在城高，驱使韩国、魏国的军队驻扎在河外；一军驻扎在渑池，约定四国联合起来进攻赵国，赵国被征服后一定会被瓜分土地。我私下为大王考虑，不如与秦王当面相约，口头结好，永远成为兄弟之国。赵王答应了。张仪于是北上燕国，劝说燕王，如今赵王已经入朝朝见，献出河间来侍奉秦国。大王如果不侍奉秦国，秦国出兵云中、九原，驱使赵国进攻燕国，那么易水、长城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。况且如今齐、赵两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郡县一样，不敢轻易出兵攻伐。如今大王如果侍奉秦国，就可以永远消除齐、赵两国的祸患。燕王请求献出长山尾部五座城邑来求和。张仪返回秦国报告，还没到咸阳，秦惠王去世了，儿子武王继位。武王从做太子的时候起就不喜欢张仪，等到即位后，大臣中很多人诋毁张仪。诸侯们听说张仪与秦王有矛盾，都背叛了连横，重新实行合纵。南王五年，辛亥，公元前310年，张仪劝说秦武王替大王考虑，东方发生变故，然后大王才能更多割取土地。我听说齐王非常憎恨我，我所在的地方齐国一定会去攻打。我请求让我这个不孝之身前往魏国，齐国一定会攻打魏国，齐、魏两国交兵无法脱身，大王趁此机会攻打韩国，进入三川地区，挟持周天子，收取天下的图籍，这是帝王之业啊。武王答应了。齐王果然攻打魏国，魏王很害怕。张仪说，大王不必担忧，请让我下令齐国退兵。于是派他的门客到楚国，借用楚国使者的名义对齐王说，大王把张仪托付给秦国也做得太过分了。齐王说，为什么？楚国使者说，张仪离开秦国本来就和秦王商量好了，想要让齐魏互相攻打，而让秦国乘机夺取三川。如今大王果然攻打魏国，这是大王对内使国家疲惫，对外攻打友邦，而让张仪在秦王面前得到信任。齐王于是撤军回国。张仪在魏国做了一年相国，去世了。张仪和苏秦都凭纵横之术游说诸侯，达到了富贵的地位，天下人争相仰慕效仿。还有魏国人公孙衍，号称西首，也凭游说而显赫有名。其余像苏代、苏厉、周醉、楼缓这些人纷纷奔走于天下，致力于以诡辩欺诈互相争高，多得数不完。而其中以张仪、苏秦、公孙衍最为著名。孟子评论说，有人说张仪、公孙衍难道不是大丈夫吗？他们一发怒，诸侯就恐惧，安静下来，天下就太平无事。孟子说，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？君子站在天下最正的位置上，走天下最正的道路，得志时就与百姓一起遵循正道而行，不得志时就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。富贵不能使之迷惑，贫贱不能使之动摇，威武不能使之屈服，这才叫做大丈夫。杨雄法言说，有人问张仪、苏秦学习鬼谷子的术数，运用纵横家的言论，使中原各国各自安定了十多年，是这样吗？回答说，他们是欺诈之人，圣人厌恶他们。又问，读孔子的书却做张仪、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？回答说，这好比是凤凰的鸣叫，却长着鸷鸟的羽毛，太糟糕了。又问，那么子贡不也是纵横家吗？ 回答说，天下混乱却不能挽救，子贡以此为耻，游说却不能得到富贵，张仪、苏秦以此为耻。有人说，张仪、苏秦大概有才能吧，他们的行迹不倒惜前人。回答说，从前任用贤人，尧帝尚且难以做到，何况不凭才能呢？才能啊才能，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说的才能。秦王派甘茂诛杀蜀国相国陈庄，秦王和魏王在临近会面，赵武灵王娶了吴广的女儿孟瑶，非常宠爱，这就是惠后，生了儿子赵和。赧王六年壬子，公元前309年，秦国开始设置丞相，任命初李吉为右丞相。赧王七年癸丑，公元前308年，秦国和魏国在应城会面，秦王派甘茂联合魏国攻打韩国，又让相寿作为副手一同前往。甘茂到魏国后，让相寿返回秦国，对秦王说，魏国听从我的建议了，但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韩国。秦王在熙壤迎接甘茂，问他原因。甘茂回答说，宜阳是一个大县，其实相当于一个郡，如今大王要跨越多重险要，行进千里，攻打他很困难。鲁国有一个人和曾参同名同姓，杀了一个人，有人去告诉曾参的母亲，他母亲仍然知不如常，等到第三个人来告诉他，母亲就扔掉之梭，跳下之机，翻墙逃走了。我的贤能不如曾参，大王信任我又不如曾参的母亲，怀疑我的人不止三个，我害怕大王也会像曾参的母亲那样扔掉之梭。魏文侯派岳阳为将攻打中山，用了三年才攻下，回来后论功行赏，魏文侯拿出一箱诽谤岳阳的书信给他看。岳阳再三叩头行礼说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而是君主的威力啊。如今我是寄居秦国的客臣，出里子公孙氏如果拿韩国的事情来非议我，大王一定会听从他们，这样大王就欺骗了魏王，而我也会遭到韩相公重耻的怨恨。秦王说，我不会听他们的，请让我和你结盟。于是和甘茂在熙壤结盟。这年秋天，甘茂和长风率领军队攻打宜阳。赧王八年甲寅，公元前307年，甘茂攻打宜阳，五个月还没有攻下。出里子公孙氏果然争论此事，秦王召回甘茂，想要撤兵。甘茂说，熙壤的盟约还在那里。秦王说，确实有这回事，于是大规模增兵来帮助甘茂，斩首60000人，终于攻下了宜阳。韩相公重耻到秦国谢罪，请求讲和。秦武王喜欢以利相系，大力士任比、乌霍、孟说都做了大官。八月，秦武王和孟说举鼎，用力过猛，血管断裂而死，孟说被灭族。秦武王没有儿子，一母弟公子季在燕国做人质，秦国派人迎接他回来立为国君，这就是秦昭襄王。昭襄王的母亲是芈八子，楚国女子，就是后来的宣太后。赵武灵王向北攻略中山国的土地，到达房子城，于是前往代地，再向北到达无穷，向西到达黄河，登上黄华山。他和肥义商量，要教导百姓穿胡服，练习骑马射箭，说愚蠢的人所嘲笑的是，贤明的人却能明察。即使全天下的人都嘲笑我，胡人的土地和中山国我也一定要占有。于是穿上了胡服，国人都反对，公子成假装生病不来上朝。赵王派人去请他说，在家中要听从父母，在国中要听从国君，如今我下令改变服装，而叔父却不穿，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此事。治理国家有常规，以利民为根本，从政有原则，以令行禁止为上。宣传德教要先从卑贱的人开始，而推行政令则要先从高贵的人取得信任，所以我希望仰仗叔父的义举来完成胡服骑射的功业。公子成两次叩头行礼说，我听说中原是圣贤教化、礼乐施行的地方，是远方国家观察学习的地方，是蛮夷效法的榜样。如今大王舍弃这些而采用远方的服装，改变古代礼法，违背人心，我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使者回报，赵王亲自去请他说，我国东边有齐国、中山，北边有燕国、东湖，西边有楼烦、秦国、韩国的边境，如今没有骑马射箭的武备，凭什么来防守呢？ 从前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兵，侵犯践踏我们的土地，掳掠我们的百姓，饮水围困浩城。如果不是社稷神灵保佑，浩城几乎守不住了。先君对此深感耻辱，所以我改变服装，练习骑射，想要防备四境的祸患，报复中山国的仇恨。而叔父却顺着中原的习俗，厌恶改变服装的名声，忘记了浩城之战的耻辱，这不是我所希望的。公子成听从了命令，赵王于是赐给他胡服。第二天，公子成穿着胡服上朝，赵王这才正式颁布胡服令，并且招募训练骑马射箭的士兵。南王九年乙卯，公元前306年，秦昭王派相寿平定宜阳，又派出离子、甘茂攻打魏国。甘茂向秦王建议将五岁重新归还给韩国，相寿、公孙氏反对，但没有成功，因此怨恨并残害甘茂。甘茂害怕，停止攻打魏国的蒲坂，逃走了。出离子和魏国讲和，撤兵了。甘茂逃到齐国，赵王攻略中山国的土地，到达宁家；向西攻略胡人土地，到达榆中。灵狐王献上马匹，赵王返回，派楼缓出使秦国，裘叶出使韩国，王奔出使楚国，傅丁出使魏国，赵觉出使齐国。代相赵固主管胡人事务，征调胡人士兵。楚王和齐国、韩国实行合纵。南王十年丙辰，公元前305年，彗星出现。赵王攻打中山国，攻取丹丘、爽阳、弘之塞，又攻取号、石邑、丰隆、东原。中山国献出四座城邑求和。秦宣太后同父异母的弟弟叫穰侯魏冉，同母异父的弟弟叫华阳君米荣。秦昭王的同母弟弟有高陵君、泾阳君。魏冉最贤能，从秦惠王、秦武王时起就任职掌权。秦武王去世，弟弟们争夺王位，只有魏冉有能力拥立秦昭王。秦昭王即位后，任命魏冉为将军，守卫咸阳。这一年，树长壮以及大臣、各位公子图谋作乱，魏冉杀了他们。惠文后也被处死，不得善终。悼武王后被迫离开秦国，回到魏国，与昭王关系不好的兄弟魏冉都消灭了他们。昭王年幼，宣太后亲自治理国家，任用魏冉执政，威震秦国。南王十一年丁巳，公元前304年，秦王和楚王在黄棘结盟，秦国将上庸归还给楚国。南王十二年戊午，公元前303年，彗星出现。秦国攻取魏国的蒲坂、泾阳、丰陵，又攻取韩国的五岁。齐国、韩国、魏国因为楚国背叛了合纵盟约，联合出兵攻打楚国。楚怀王派太子恒到秦国做人质，请求救援。秦国客卿通领兵救援楚国，三国军队于是撤退。周赧王十三年己未，公元前302年，秦王、魏王、韩太子婴在临近会面。韩太子婴到达咸阳后返回，秦国又将蒲坂归还给魏国。秦国有个大夫与楚国太子私下争斗，太子杀了他，逃回楚国。周赧王十四年庚申，公元前301年，发生日全食，秦军攻取韩国穰城。蜀郡守宁回反叛秦国，秦将司马错前往诛杀了他。秦国数长焕联合韩国、魏国、齐国军队攻打楚国，在重丘击败楚军，杀死楚将堂妹，随后攻取了重丘。赵王攻打中山国，中山国军逃往齐国。周赧王十五年辛酉，公元前300年，秦国公子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。秦国华阳军攻打楚国，大败楚军，斩首30000人，杀死楚将景缺，攻占楚国襄城。楚怀王恐惧，派太子到齐国做人质求和。秦国出礼即去世，任用赵国人楼缓为丞相。赵武灵王宠爱小儿子和，想趁自己活着的时候立他为继承人。周赧王十六年壬戌，公元前299年，五月戊申日，赵武灵王在东宫举行盛大朝会，把王位传给赵和。赵和祭拜祖庙，礼仪完毕，临朝听政，大夫们都成为他的臣子。肥义担任相国，并辅佐国王。赵武灵王自称主父，主父想让儿子治理国家， 自己身穿胡服，率领士大夫向西北开拓胡人地区。他打算从云中、九原向南突袭咸阳，于是伪装成使者进入秦国，想观察秦国的地形和秦王的为人。秦王没有察觉，后来觉得此人形貌伟岸，不像臣子的气度，派人追赶，嘱咐已经出关离开了。经过详细查问才知道是嘱咐。秦国人非常震惊，齐王、魏王在韩国会面。秦军攻打楚国，攻取八座城邑。秦王给楚怀王写信说，当初我与大王结为兄弟，在黄极盟誓，太子到秦国做人质，关系非常融洽。太子凌辱并杀死了我的重臣，不请罪就逃走了。我确实极为愤怒，派兵侵扰大王的边境。现在听说大王竟让太子到齐国做人质来求和。我与楚国接壤，世代通婚相亲。如果秦楚关系不和睦，就无法号令诸侯。我希望与大王在武关会面，当面约定，缔结盟约后各自返回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楚怀王为此忧虑，想去担心被欺骗，不想去又担心秦国更加愤怒。昭虽说不要去，只需发兵加强防守。秦国像虎狼一样，有吞并诸侯的野心，不可信任。怀王的儿子子兰却劝怀王去，怀王于是进入秦国。秦王命令一位将军假扮成秦王，在武关埋伏军队。楚怀王一到就关闭关卡，劫持了他，与他一起西行，到达咸阳，在章台宫朝见秦王，像藩臣一样行礼，并逼迫他割让乌郡、黔中郡。楚怀王想先结盟，秦王想先得到土地。楚怀王愤怒地说，秦国欺骗我，又强迫我割地，于是不再答应，秦人便扣留了他。楚国大臣担忧此事，相互商议说，我们的君王在秦国不能返回，被逼着割地，而太子又在齐国做人质，如果齐国和秦国合谋，楚国就要灭亡了。他们想拥立在国内的王子。昭虽说，君王和太子都被困在诸侯国，现在我们又违背君王的命令另立庶子，不合适。于是假托楚怀王去世到齐国报丧。齐闵王召集群臣商议，有人说不如扣留太子来要挟楚国割让淮北之地。齐国相国说不行，如果引渡另立新王，我们就会抱着一个无用的质子，并在天下人面前做出不义之事。那个人又说不对，引渡另立新王，我们可以趁机与新王做交易，给我们淮北之地，我们替大王杀掉太子，否则我们将联合三国一起拥立太子。齐王最终采纳了相国的计策，将楚太子送回楚国，楚国人立他为王，楚顷襄王。秦王听说孟尝君贤能，派金阳君到齐国做人质，请求孟尝君入秦。孟尝君来到秦国，秦王任命他为丞相。周赧王十七年癸亥，公元前298年，有人对秦王说，孟尝君担任秦国丞相，必定先考虑齐国，而后考虑秦国，秦国危险了。秦王于是改任娄缓为丞相，囚禁孟尝君，想杀了他。孟尝君派人向秦王的宠姬求救，宠姬说希望能得到您的胡白球。孟尝君有一件胡白球已经献给了秦王，无法满足宠姬的要求。他的门客中有个善于偷盗的人，潜入秦宫府库，偷出胡白球献给宠姬。宠姬于是替孟尝君向秦王求情，秦王放他回国。随后秦王后悔，派人追赶。孟尝君到达函谷关，关法规定鸡叫时才放行人出关。当时天色尚早，追兵即将赶到，门客中有个善于学鸡叫的人，学鸡叫后野鸡都跟着啼叫，孟尝君这才得以脱身回国。楚国人向秦国通告说，仰赖社稷神灵，我国已经有了新王。秦王大怒，派兵出武关攻打楚国，斩首50000人，攻取16座城邑。赵王封他的弟弟赵胜为平原君。平原君喜好士人，门下的食客常有几千人。有个叫公孙龙的人，擅长兼白同意的辩论，平原君待他为门客。孔川从鲁国来到赵国，与公孙龙辩论臧三耳的问题，公孙龙辨析得非常精妙。孔川没有回应，不久告辞出去，第二天又去见平原君。平原君说，昨天公孙龙的话确实雄辩，先生认为怎么样？孔川回答说，是的，他几乎能让人相信臧有3只耳朵了。 尽管如此，实际上很难成立。我希望再问问您，现在说三只耳朵很难而实际上不对，说两只耳朵很容易而实际上正确，不知道您是愿意遵从容易而正确的说法呢，还是遵从困难而错误的说法？平原君无话可答。第二天，平原君对公孙龙说，您不要再与孔川辩论了，他这个人道理胜过言辞，您言辞胜过道理，言辞胜过道理，最终必然要受挫。齐国邹衍路过赵国，平原君让他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的命题。邹衍说不可以，所谓辩论应该区别不同类别，使之互不妨碍，整理不同观点，使之互不混淆，表达意思阐明旨趣，明确所指，让人明白，而不是要互相迷惑。因此胜者不失去他所坚持的，不胜者也能获得他所追求的，像这样辩论才是可行的。至于那些用繁琐的文词来相互假借，用华丽的言辞来相互攻击，用巧妙的比喻来相互转移，把人引向歧途而不能领会其真实意图，这样就会妨害大道。那种纠缠纷争，争强好胜，直到最后才肯罢休的做法，对君子有害无益，我不做这种事。在座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好。公孙龙从此被冷落。